自我慈悲，激发个人成长。很多人害怕一旦对自己慈悲，企图心就会减弱。可是研究显示正好相反。例如，我们在一项研究中观察人们在达不到自己的标准时的反应，以及他们的标准有多高。结果发现，自我慈悲的人和缺乏自我慈悲的人一样，都会为自己设定标准，但是在达不到标准的时候，前者是苛责自己的可能性会比较低。此外，比起不断批评自己的人，自我慈悲的人会更以个人成长为目标，也比较可能规划出让生活更平衡的计划。自我慈悲并不会降低生活的目标，但在表现不如预期的时候，能够让你的反应温和一些。而这么做反而有助于达成目标。明白个人的潜能部分，要看动机是来自内在还是外在。因为想要学习成长，或者纯粹是因为兴趣而去做某件事情，就会产生内在的动机。想要获得报酬，或者是逃避惩罚而去做某事，产生的是外在动机。就算是报酬或者是惩罚是来自内心，像是自尊心的奖励，或者是自我批判的惩罚，这个动机仍然是外在。因为促使你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是别有用心的。心理学家杜维克在《心态》这个书里面区别人们想要达成目标的两大主因。以学习为目标的人是被内在的好奇、幻想、培养新技术、新技巧的欲望所激发动机。他们想达成目标的原因是在于获得知识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他们把犯错视为学习过程的一部分。反之，以绩效为目标的人则是受外在的推动，想要捍卫或者是提高自我尊严。他们想要表现出色，以便赢得别人的认同，而且往往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失败。因此，他们不会自我挑战，而是打安全牌。你应该知道，这种人就只想做容易的事，不太在乎从过程中学到多少。研究显示，从长远看来，学习目标的效果比绩效目标好。学习目标能够让人努力地持续下去，因为乐在其中，也就比较会开口寻求协助和引导。因为他们并不觉得开口问会显得自己的能力不足。以凯特和丹尼尔为例，这对双胞胎姐妹从小就喜欢动物。房间墙上贴满了狮子、斑马、犀牛、长颈鹿以及珍奇异兽的照片。两个人都梦想日后成为动物管理员。后来，两姐妹一同进了一所大学，大一的时候都选了高级动物学这门课。课程非常难，第一次考试两个人都不及格。丹尼尔一向自认为是好学生，想到这门课成绩这么差就受不了，决定退学。凯特则不在乎成绩，因为他想要学习和动物有关的所有事情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 他几乎每个星期都去助教的办公室好几个小时，最后成绩终于过关了。毕业之后，丹尼尔在企业里担任基层主管，薪水优渥。上班短短几个月就买了新车，让所有的朋友对他刮目相看。这份工作轻松有保障，但也很无聊。凯特则是在餐厅里端盘子，存够钱之后。去非洲波查那待了一个月，在那里度过了人生最快乐的时光，并决定有朝一日要创立自己的野生动物园。他做了一些薪水低、要求高的实习工作，而从中学习经验，到后来终于如愿以偿。凯特和丹尼尔都是聪明的人。勤奋的年轻人，但是凯特勇于挑战自我，最后实现了一生的梦想。和你猜想的一样，我们的研究发现，自我慈悲的人比较可能学习目标而不是绩效目标，因为他们的动机来自于学习和成长，而不是逃避自我批判的欲望。也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害怕失败，所以比较愿意冒险。比如说，在一组期中考不及格的大学生里面，我们发现自我慈悲的学生会把这一次的失败解读成成长机会，而不是贬低自己。当你相信失败会获得体谅，而不是批评的时候，他就不会成为躲在衣柜里的恶魔。而是生命给的祝福。研究也显示，失败比较不会损害自我慈悲者的整体自我效能信念，因为他们在失败的时候对自己没有那么严苛，可以振作起来，再接再厉。最近还有一项研究发现，自我慈悲的人迫不得已地放弃重要的目标。人生在所难免，可是放弃重要目标之后，往往会把力气转移到另一个新的目标上，而不是自我批，会转移到另一个新的目标上，而自我批判的人就可能从此放弃所有的努力。所以，自我慈悲绝对不会导致骄傲自满，反而是因为少了对失败的恐惧。更能够放手地做更大程度的挑战，同时承认生而为人是有局限的，就比较能够认知哪些目标对自己有用，哪些没有用，以及什么时候该采取新方法。自我慈悲绝非自我放任，而是与真正的成就有密切关联。它会激发人追求梦想，塑造勇敢、自信、好奇、有适应力的心态，真实的去实现梦想。自我慈悲和因循拖延练习二，人们因循拖延的原因不一，有时候是不想做不愉快的工作，有时候是害怕失败。自我慈悲可以处理这个问题，拖延的影响也就比较小一点。不愉快，对不愉快的事能拖就拖，通常是常有的事。好比说，计算税金，或者是写一些琐碎无聊的注意事项。就算是家事做起来还算轻松，但有时候就是没有办法把屁股从椅子上抬起来。这种情况一点也不奇怪，因为想要放松、逃避麻烦的事是人之常情。如果有发现自己在面对不想做的事情的时候，会习惯的一拖再拖，不妨正视这个抗拒本身后面的情绪。我们通常不去思考不想做的工作，因为想起来就不舒服。 可是有另外一个方法可以用，
就是
为了不愉快逃避这些非常人性化的反应而慈悲的对待自己，让自己充分的潜入想到这件事、这件工作时就会生出的害怕、懒散，或者是任何感觉。你可以感受到身体里面的情绪，不加任何评断，用观照的觉察持有这个情绪吗？承认这个是受苦的时刻，即便只是轻微的，所有的情绪都值得感受和确认。一旦给自己所需要的安慰，就会发现已经不那么抗拒了。害怕失败，有时候习惯性拖延的背后有更深层的情绪存在。如果这件工作很重要，好比说面对一项大的工作专案，往往会让我们畏惧失败的可能性。想到做这个工作时生出的恐惧感，以及把事情搞砸了之后的结果，就让人受不了。同样的，当人不想面对不愉快的情绪的时候，拖延就是最常用的方法。有时候潜意识会尝试搞破坏，万一真的失败了，就可以推卸到时间不够，没有办法做好，而避免感觉自己没有用。如果这是习惯性的模式，就有可能严重的限制你发挥最大的潜力。如果怀疑自己拖拖拉拉是因为害怕失败，那么现在可以把前面讨论过的许多地方重看一次。记住，人都有失败的时候，每一次失败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。向自己保证，果真失败的话，你也会仁慈的、温和的原谅自己，而不是严苛的批判。试着安慰那心中的害怕，那个害怕不想冒险走入未知黑暗的小孩吧，让他安心，因为你会一直陪着他，支持他。我们都从经验中得知，处理棘手的工作最难的部分，通常是从鼓起勇气开始。找寻真正的快乐，自我慈悲激发的梦想类型，比自我批判所激发的更有可能产生真正的快乐。研究显示，自我慈悲的人在生活中往往比较真诚可靠，自动自发，而缺乏自我慈善者比较拘谨，因为他们不想冒着被社会评断或排斥的危险。真诚可靠、自动自发的对快乐当然重要，少了这两样，人生仿佛在做无意义的工。我在前一章谈到大学生合力，后来终于学到了这个教训，也了解到对自己这么吹毛求疵只会伤害自己。他有偏头痛，医生说是压力造成的，而且是自己给的压力。偏头痛严重的影响他念书，必须想办法解决。所以他决定试试自我慈悲。他用手机的闹铃设定每隔一段时间就响一次。每一次闹铃一响，他就问自己这个问题：现在对我来说，最健康和最慈悲的事情是什么？看得出来，何丽每做一件事情都很有方法，也很有决心。一个月之后，我们碰面讨论进度， 他说万万没有想到对自己慈悲一点，并没有让他的读书次数减少或者是比较不认真。他也试着在遇到困难或不知所措的时候，用比较温和支持的措辞跟自己说话，帮助自己减少受困。而事实上，他有一篇论文写不下去，还真的跑去教授的办公室请求协助。他说这些都是自己以前没有做过的，因为害怕自己看起来很笨。后来他才明白，人难免有需要帮忙的时候，而那篇论文也写得比原本好。一年之后，我到我的办公室，他到我的办公室看我，要申请研究所，看看我能不能帮他写推荐信。何丽主修商学，一直有拿 MBA 的打算，那当然是他的父母想要和期待的事。可是他现在申请的却是一所特殊的教育学校，他已经在当地一所帮忙失能的儿童的非营利组织担任志工。他坦诚当初是为了让里面感看起来好看一点，却意外地找到他的使命。担任志工是他最快乐的时候，而他想要用自己的这个专业让这个世界更美好。尽管父母反对，何丽明白他想要日子过，想日子过得快乐，想要充分地发挥所长。因此何丽拿到了特殊教育硕士学位之后，便在当地的小学担任特教的老师，日子过得平静丰足。自我慈悲可能带领自己做出破格的选择，但这些选择会是因着对，虽然是因着对的理由做出对的选择，而这个对的理由就是听从心里的欲望，泰然的接受原本的自己。这个书大部分是关于自我慈悲的讨论，都集中在学习领域的方面，很可能跟我在大学任教有关，每天都在处理这些事情。不过自我慈悲在许多范畴都有强大的力量，特别在接受自己外形长期奋战中尤其有用。当表现不如预期，人们常用自我批判把自己批评得体无完肤。当我们定着瞪着杂志上面超瘦模特，当然会觉得自己不符合标准。其实就连那些封面女郎也觉得自己没有达到标准，因为这些照片都是经过电脑处理的。在重视美貌的社会里头，人们所认知的魅力就是投注自我价值感是最重要的部分，不论男女都是，而女性尤其严重。如果你想要知道少女为什么常有自我形象认同的问题，只要想想他们认知的魅力是什么，就会明白。研究显示，男孩子的认知魅力在儿童的时期和青春时期相对是较稳定的。三年级好看，七年级好看，十一年级还是好看。女孩在年纪较大之后，对自己的外表就比较没有安全感。三年级好看，七年级没那么确定了，十一年级，是出了什么问题？这问题出在于女性对美的标准比男性高出很多，特别在体重的方面，要曲线玲珑才是标准。这是一个不太容易达到的理想，除非借助整形手术和不断的节食。我们可能以为只有富豪名流才能紧紧抱住这个不切实际的理想。事实上研究显示，4%的美国妇女对自己的身材不满意， 而且随时都有半数以上的妇女在节食。某些人对于身材苗条的执着，导致了厌食症或暴食症之类的饮食失调问题。厌食症是进食的量很少，接近到饥饿的程度。暴食则是一次吃下特大的量，然后再催吐，滥用泻药，或者用过运动的方式甩掉摄取的那些热量。尽管文化强调纤瘦和节食，最普遍的饮食失调问题其实是暴饮暴食，也就是饮食过量吃到撑，但是之后不开空。心理学家一致认为，人在暴饮暴食的时候，多半是想要满足内在情绪的饥饿感，用食物来填塞自己，让痛苦去感觉麻痹。而这无意的是把食物当成是吃药，沉溺在吃东西的乐趣不失为一个让自己快乐的方式，至少在短期而言。可是如果是长期，饮食过度的影响可能就不愉快了。大概多达1/3的美国人被认为有身材肥胖，而且大概有一半的肥胖者都有饮食失调症，造成严重的健康问题。每年耗费医疗系统数十亿美元的费用，而肥胖者的情绪上的痛苦和自我厌恶症更不在话下。暴饮暴食的人陷入不幸的恶性循环，情绪沮丧成为暴饮暴食的动力，导致肥胖症，而肥胖症又引发情绪沮丧。明明大家都在减肥，为什么体重过重的现象仍然这么普遍呢？那是因为节食没有用。一个人开始节食是因为讨厌自己的外表，一旦破坏了饮食之后，体重可能变得比原来更重。比如说，在办公室里头派对大吃大喝了一顿之后，内心的对话可能是这样的：真不敢相信，我竟然吃掉这么多东西，真是讨厌死我自己了。不如是把那整碗的洋芋片吃光算，反正我已经注定要失败了。用这种方式来批评自己，可能让你吃得更多，形成一个难以停止的恶性循环。这也是体重忽上忽下如此普遍的原因了。自我慈悲对节食的回应则不大相同。首先，自我慈悲会原谅自己小小的脱轨行为。如果你的终极目标是要健康，那么偶尔脱离一下节食也没有什么大不了。毕竟人不是机器，没有办法像机器一样把刻度转到减少热量摄取就好。前进两步，退一步，似乎是比较自然的方式。最近一项研究支持了这个说法。这个研究让减肥中的女大学生吃甜甜圈，并在当中半数的女生吃完甜甜圈后对她们说，人难免会想吃一些不健康的食物，而且其他的研究对象也都吃了，所以我想吃甜甜圈应该没有什么坏处吧。另外一半的女生则没有听到研究人员这样的说话。结果发现，对照组的女生吃了甜甜圈之后，比较有罪恶感和羞愧的想法。之后，在一个可以随心所欲吃糖果的时段，他们反而吃的比另外一组的人还多。而被鼓励用自我慈悲对待吃甜甜圈这个事情的女生组，比较不会心神不安，之后也没有大吃特吃。这表示，尽管他们一时没有尊重减重的计划，却反而比较能够坚持目标。运动也是保持健康的重要方法。研究显示，自我慈悲的人容易因为对的原因而运动。举例来说，自我慈悲的女性运动动机往往是来自于内在，而不是外在。这表示了 他们运动或健康是因为觉得运动让人有充实感，值得这么做，而不是应该这么做。研究显示了，自我慈悲者对自己的身体感觉比较自在，不像自我批判的人那样执着于外貌，也比较不担心自己在别人眼中看起来如何。曾经努力减肥并受到媒体高度关注的欧卡，这是慈悲对待身体的榜样。1988年，他在节目中推出一辆装着32公斤猪油的车子，代表他甩掉的赘肉。这一幕令人难忘。不久之后，他又复胖。2005年，经过详细记录饮食跟运动计划，再度减轻体重。可是减掉的体重后来大部分又胖回来。尽管这样胖胖瘦瘦的，欧普拉的注意力始终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。我们的目标不在于身材苗条，而是达到一个身体可以支持得住的体重，健康强壮，恢复自然状态。我的目标在于学习拥抱这个身体，每天感谢它所给予我的，并不是非得要完美才能够有良好的自我感觉。你可以抛弃对身材要够瘦或者是外表要够漂亮的执着，接受你本来的样子，甚至喜欢你的本质，泰然地面对自己，就可以去关注真正重要的事情，也就是保持健康，而健康永远好。练习三：自我慈悲与健康。慈悲对待身体的不完美，在迷恋外表的文化中，尤其是个大挑战。我们需要去学习爱和接受身体本来的样子，而不是和媒体塑造出来的不切实际的形象去做比较。事实上，许多人并没有善待自己的身体。生活的压力让我们的饮食大量的大于所需，生活的压力常常让我们的饮食量大于所需，身体也因为缺乏运动和户外活动而受伤。中庸之道就是接受自己身体的不完美，承认美有着各种不同的形状和大小，同时保持自己身体的健康和事。一，准备好疾病，诚实而慈悲的评估自己的身体。首先列出你喜欢所有的身体的特色，也许你有一头的美发，或者是笑容可爱，但别忽略了一般可能不被记录自我形象的因素，比如说你有一双巧手，或者是肠胃功能很好，这可不应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。让自己充分的欣赏你所喜欢的身体特色吧。二，接着列出所有你不太喜欢的身体特色，比如说你有黑斑，或者屁股太大，身材不好看，容易疲惫。每个人都有不满意自己身体的地方，确定你有平衡的评估了自己的缺点。头发变白真的这么重要吗？胖了5公斤对身体的感觉和健康而言真的是大问题吗？别低估了自己的缺点，但也别刻意夸大。三，开始为自己的不完美而对自己慈悲。在面对自己所受的这个苦，而且是大部分人所受的苦的时候，尽量的对自己慈悲、支持、体谅。 因为你对自己的身体不满意。最后，尽量想想，你有没有采取什么方法，让你对自己的身体有比较好一点的观感？把别人的方法、想法抛诸脑后，有没有任何你想要改变的地方？或者是如果减轻了几公斤，或多做运动，或者就去做挑染性的挑染遮住白发，你的感觉会不会好一点？如果会的话，就去做吧。在规划想要做的改变的时候，请务必慈悲的鼓励自己，而别用自我批判的方式。记得，最重要的就是你想要健康、快乐。看清楚需要改变的地方。自我慈悲不但为改变提供有力的动机，也让人清楚的知道什么地方需要改变。研究显示，觉得惭愧和自我评断的人比较容易迁怒别人。在面临自我批判、严厉攻击的时候，有谁会想要承认自己的缺点？掩盖事实或者责怪他人，要轻松愉快的多了。男人特别容易用这个模式，尤其在美国的文化里。理想男人应当是要强壮和永不出错的。男人在面对自己的弱点的时候，常常用愤怒来规避责任。愤怒让男人暂时觉得坚强有力，足以掩饰因为个人失败而产生的软弱感。而且更像是受害者，这样一来就能证明自己的生气有道理。这个恶性循环还有可能导致真正的恶劣行为。没有伤害的爱 ，Love Without Hurt。这本书的作者叫做 Stephen Stone， 特别为虐待别人的男性开办了一个用培养自我慈悲为主题的课程。他在3天的讲座中，教导有严重愤怒问题的男士看清并理解自己在怒火下的脆弱，这样才能终结责怪和生气的循环。当男人用慈悲而不是惭愧来对待自己的弱点，就不再需要为了捍卫自我而排斥个人的责任。这一来，他们就能够专心的培养与别人之间的相互支持、亲爱的关系。多尼的愤怒管理讲座谈，是证明自我自卑在培养自我清晰度 self-clarity 与转变方面的力量。最近有一项研究也支持这个观念，自我慈悲让人比较容易承认有需要改进的地方。研究人员请受试者回想，以前他们觉得自己很差劲的失败、排斥或损失，然后写下这个事件的噪音。当时有谁在场的详细的过程，以及感受和采取的行动。之后，一半的受试者要列出别人有过的类似经验，然后针对这件事情写一段慈悲、关心和体谅的话。另外一半的人只是写下了这个事件而已。结果，自我慈悲组在写这个事情的时候，生气、焦虑或悲伤等负面的情绪比另外一组少，也愿意为这件事情负起比较多的个人责任。自我慈悲不只是让自己脱离困境，
而是借由缓和和自我评断的打击，以及承认人性的不完美，能更诚实清楚地看自己。也许我们的确容易反应过度、不负责任、有控制欲等等。你为了改变这些模式，帮助自己少因为这些弱点而受苦，就需要先承认自己的缺点，自我慈悲的错。
自我慈悲者接受所有人都会犯错，都曾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，这个事实，因此比较容易承认自己所犯的错，然后努力的把事情做对。当一个人因为所做的事而满心羞愧，觉得能力不足，其实是埋头在想自己的事，没有把注意力和关心放在最需要的地方，也就是被我们伤害的人。自我慈悲提供了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所需要的安全感，也会考虑这个行为对别人造成的影响，并且诚心诚意的为自己的行为道歉。我的故事，修行多年，仍在努力。我练习自我慈悲已经15年了，可是我并没有一直身体力行。我在压力大的时候容易暴躁易怒，经常把气发在老公身上。假使我心情不好，又发现轮到鲁伯特洗碗而他没有洗的时候，我可能就有非常负面的反应，而且发脾气的程度和这件事情完全不成比例。我常常喜欢夸大他的过失来证明我是理直气壮的，比如说，你总是不开洗碗机，老是把脏盘子丢着让它发霉，就算这个情况不常发生，可是我还是照说不误。在开始修行自我慈悲之前，我会用尽心思让鲁伯特认为我有这样的反应完全是他的错。如果他说我失之偏颇，我就再找出10个理由跟他说为什么我的反应有完全站得住脚。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就是非得找个人出气不可，而且通常是自己所爱的人。承认事实是很痛苦的。然而，自我慈悲的练习成果之一，就是我现在比较能看清自己，懂得认错。如果因为心绪烦躁而说了一些刻薄的话，通常在鲁伯特还没有说出"不公平"3个字的时候，我就会先道歉。说来奇怪，我不再那么负面情绪了。不论原因如何，不论是我的神经线路、荷尔蒙周期，或者是天气。有时我就是易躁易怒，但也不是一直都这样。这刚好是我的弱点，但绝不表示我就是这种人。面对烦躁易怒的自己，我心情好，我心情不好，与他无关。于是他便能体谅，甚至同情我，而不会采取防卫的态度。接下来，我会想办法转变心情，请他抱抱我。这个方法很有效，而且是道歉之后唯一可行的方法。道歉之后再抱一抱，然后你猜会怎么样？通常他也会跟我道歉，毕竟一个巴掌拍不响。虽然我还是有易怒的时候，但不会那么常把气发在他的身上了。所以，在犯错或表现不如预期的时候，不妨把手上的皮鞭拿掉，改用一个慈悲的毯子，舒服地围绕住自己的肩膀。这样一来，将更有动力地去学习、成长，在生活中做一些迫切需要的改变，同时能看清楚当下的处境，以及接下来要怎么做。 你将会拥有安全感，去追求自己真心想要的事情，以及实现梦想所需要的支持和鼓励。